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1月2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这是我在新年的第一场节目，在此问大家春节好。今天呢，我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与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呢，春节几乎不提习近平，中宣部知道今年要低调。第二个话题是美国两大高官准备罕见访华，美中关系涌现微妙变化。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2023年春晚在疫情海啸和海内外取消春晚的舆论声中继续进行，官方称截止1月22号20子，总台春晚全媒体累计触达110.11亿人次。由于这次春晚只在近收尾处提到了一次习近平的大名，也没有提到共产党，有舆论认为这是政治浓度最低的春晚。此届的春晚呢，不仅出现把心交给你春晚独捧习近平的现象，也被舆论认为呢犹如新闻联播。官媒说，今年的春晚呢讲述了很多普通人的故事，不过社交媒体则批评为恬不知耻唱今宵。如何看疫情海啸时刻北京仍然举办春晚？这届春晚对习近平和共产党的宣传浓度是否有降低的现象？有中国国家晚会名号的春晚办下去与不办下去的理由是什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啊，上面提出的几个问题。下面我们给我们的观众呢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呢是来自德国的欧洲智库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博士。张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夏教授好，那个各位听众好。
另外一位是来自纽约的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明博士你好。
主持人张俊华博士和各位那个观众朋友新年好。
我在此呢给我们两位啊嘉宾啊拜年，感谢你们参加我的第一场节目。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问张俊华博士啊，这个春晚呢这一次呢在他举办之前呢，就海内外就有声音啊要把它取消。那么网易呢有一篇文章呢，根据这篇文章的信息呢，就是说他做的这个民调啊，就是晚上呢有50%的人要求取消今年的这个春晚啊。那么这个春晚的最后没有取消，而且呢啊进行了啊。那么今年这个春晚呢要被取消的一个很大的理由呢，就是这个疫情的海啸啊。我们观众都知道，就中国政府自己的数字啊，前面是6万来人，后面是12万人啊，两个月左右呢将近死了20万人，这是官方的数字。那么我们美国之音呢报道的一位就是嘉宾呢啊，一位观众的，他们家有6位啊去世。那么我认识的一位朋友呢叫高发林先生呢，他说他们家啊亲戚有20位驾鹤西去。那么在我们的嘉宾里头呢，有李恒清的啊亲戚，有这个高光俊先生的亲人也失去了。就是在这么一个伤痛的时候呢，北京还是举办了这样一个啊春晚的晚会啊，全是啊唱歌啊跳舞啊啊这些东西，所以说有些人很生气。我想听听啊张俊华博士，你怎么看北京在这个时候坚持举办这样一个晚会？
首先呢，我觉得那个这是中央的看法，就是说是像春晚这样一个东西是一个文化产品， 那么从那个软实力推广软实力的角度来说，它必须是保存这个文化产品。我想今后春晚也会继续存在，这是第一个问题。对，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应该看到，正是因为举行春晚，所以就是中国政府就想，就是说是渲染一种气氛，这种气氛就是说一切照旧，一切正常啊，也就是说疫情造成的这个这种意象，可以说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正常的过年没有什么影响，就是想取得这种效果。那么应该这么说，至于这个死这么多人，那么中国政府早就已经是传出信息了，也就是说我们照顾了你们三年，那么现在是死就是是死是活，那就是说是应该由百姓自己负责了。那么所以呢，他也不想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课题在春晚这个期间提出来，我想今后也不会这么提出来。
好，谢谢我们张博士啊。那么夏明博士，就是说啊，我知道很多人是很生气的。刚才我们在导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啊，观众就有评论叫“恬不知耻，唱今宵”啊，就是说你举办这么一届啊晚会啊，在那唱歌跳舞，大家都知道死了人的时候呢，啊，这个应该啊尽量的就是减少一些娱乐的活动。所以想我想听听这个夏明博士啊，你怎么看啊北京坚持办这样一个晚会？
是，首先春晚呢，它不仅是一场晚会了，那么它其实是形成改革开放过去40年的中国的一个文化制度。那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对一种文化传承，尤其是对改革开放具有标志性的象征意义了，我觉得轻易改动了，把它给那个摧毁了，那我觉得是不妥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就像尼采讲的，历史是为生命服务的。那么当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重大的历史的挑战，重大的关头，有生死的各种问题，那但是我还是认为呢，历史呢还是要为生命服务，那么不能被那个死亡绑架。那么作为每一个具体的家庭，那么我们各自有各自的伤痛，但是我觉得在公共的那个场合呢，在公共的空间的呈现呢，我觉得还是在这个大年三十了，那个初一了，我觉得还是呈现一种比较就是喜乐的分享一种喜乐，我觉得这恐怕是一个选项。那么另外，如果作为中国政府来说，当然它有它的目的，这里边它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打造一种那个重塑一种集体记忆。那么这种集体记忆呢，就叫忘却这个集体的创伤和灾难。那么这是中共当然是一贯这样做的，但是我觉得呢，其实我们在那个看的时候，那么他做一场那个就是我在我的推里面讲到，其实在这个时候大家守夜那个迎新春的时候，其实是那个海内外呢，那么近10亿的这种就是人呢，我相信起码有大概10亿的人，根据那个统计的话呢，是100多亿人次了，那么在观看呢，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同时呢，在每一年呢能够形成一个共振的机会。而且我觉得这共振的机会，它作为一个大的一个舞台呢，可以给我们各种想象力。那我觉得我们的解读，那么对它的各种解读，那么同时也可以去解构它，那么所以它的目标是不是一定能够达到，那我觉得还跟我们的观众的合作是有关系的。那么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在于它的许多的这些仪式和它的符号了，那么其实就是说他想让人们忘却，但是这些仪式和符号呢，其实让人们呢那个想象了许多那个大家呢那个想记忆，而是那个政府呢希望大家忘却的东西。那比如说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刚才讲到中华跟那个总花那么怎么样相押韵的时候，那么你可以看到了整个这个就是主持人解读这种押韵，需要大家去想象这种押韵不是偶然的。那么他结果第一个节目出现的就是大家说要开饭，然后开饭呢他又用了一个英文叫开放，就是大家要有喜乐，然后最后呢大家又联想到开放。那么而整个这个就是节目里边呢，无论是最后的后面的那个吃鸡也好，还是就是那个吹号要开饭号也好，那么其实大家凸显了一种在那个目前的大灾难的情况下呢，民生受到的某些威胁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些那个想象力了，这些艺术家了，在他们达到他们的顶峰时代了，呈现出的各种艺术作品呢，那我觉得作为我们观众可以有非常好的不仅是艺术想象力，而且有政治想象力去解构中共想传达的东西，而同时呢我们可以享受 这么一场就是一个那个我觉得还是有各种那个元素的这么一场那个就是大的表演，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看法。
嗯，那么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这个张博士呢从这个文化产品的意义啊角度，那么夏明博士呢是从文化制度的啊角度来谈啊这个春晚。嗯，那么这个春晚呢既然办了啊，但是呢大家注意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呢它只字不提啊这个三年发生的这个疫情。那么退一步讲，你要办这么一个晚会啊，又是在这么一个悲伤的时刻，那么你是多少要有点意思，对这个死难者的一些尊敬啊哀悼啊，那么这方面的是一个字都没有，那这方面怎么看呢张博士？嗯，
首先我得承认我这次春晚我就看了几分钟，这个我就没看下去了，因为我觉得看不下去，没什么太大意思，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是呢就是说我觉得呢我们也不能过分解读这个春晚，因为春晚毕竟跟政治报告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不必太追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春晚的同时看其他的媒体的话，就是官方的主要媒体的话，那么我可以觉得一切还是正常的。所谓正常的就是说，就是把习近平这样一个所谓的伟大的形象要捧得相当高啊，完了就是要什么，就是说使人觉得是好的事都要跟他联系在一起。这个在其他的媒体上都还是体现出来，只不过就这次春晚可能是缺了一点而已。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是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是件好事，但是呢确确实实没必要就是说过分的敏感，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还是要强调就是说，正是因为它作为一个文化产品，那么呢它这个的对象不仅是在国内的老百姓，同时也是全球的华人。那么这样全球他这个春晚据我知道是60几种语言被翻译成60几种语言在全世界这个转播。那么如果这么说作为一个文化产品来传播的话，它必须是就是说政治化的这个因素要少一些，也这也是正常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倒是现在我们可以应该考虑这个方面，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就是说是扩展文化影响这方面是不是在战略战术上有一些变化，倒是这个是可能是会提出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是否提习近平提了几次，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在春晚这个就是说现在的环境下好像不必要去太关注这个问题。
这个我们一会儿要关注习近平的现象，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谈这是在一个成千上万个家庭都死去了亲人的情况之下，他办了这么一个晚会，而且是在这样一个晚会之下啊，他对死去的这些人呢啊没有提一个字儿，就是试图想把这个事情给忘了，所以很多人对这个事情就是说感到不可理解啊。那么这个化名康利书的网友在接受自由亚洲的采访的时候说呢，可以想见，既然三年大国抗疫已经成了需要翻篇的不正确的集体记忆，那么办一届脱离现实、脱离政治的春晚就成了当局最现实的选项。那么夏明博士，你怎么看这样一个看法呢？
是其实呢那个我们如果听刚才张俊华博士讲的了，就说不必那个过度的政治解读。那么但是呢就说中国的就是尤其是电影电视和文艺作品呢，那么我们都知道遵循高尔基的那个就是定位了，那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了。那么所以中国政府呢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在每一个就是举动上了对电影电视了尤其这种大众传媒的这个工具了，那么它的一个政治化的运用。那么所以当他不过度渲染习近平的时候，那么其实他这种那个降低政治了其实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一种行为。那么如果我们看到整个就是这个春晚呢，它确实是那个呈现是一种祥和的一种气氛，那么它的主题也是祖国兴旺，那么我们呢当然他也说我们要克服那个困难继续那个向前。那么最后的话呢，那我们看到 那个就是里边的大哥级的这个就是主持人呢，就是任鲁豫了。那么他在最后总结的时候，那么他是提出了就是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要继续那个就是向前了等等的。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当然他也提到了习近平，但是总的来说现在中国呢是各种问题丛生。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呢没有太多的就是功劳那个可供收获，而习近平呢已经把大权呢通通给那个就是捞到自己手中以后了，那么确实他现在没有必要了，在目前中国出现大灾难的时候那个把自己呢那个就是放的那个太突出。也就是说那个可能那个习近平呢会在每一个就是婚礼上想去做新娘，但是我相信呢他并不会想在每一个葬礼上了成为这个棺木里边的这具尸体。那么所以这里面呢有一种回避了，那我就是正常的。但是另一方面呢，那我觉得作为我们的观众，因为任何一个作品它一旦出去以后，那么就不是原作者可以控制的。那么就像我们自己写的书也不是我们能够控制观众或者读者怎么样去理解。那么我就想我有我的政治想象，那我有我的政治理解。那么就像我也读了很多的评论，有的评论比如说就说这个魔术，刚才我讲的那个吃鸡的这个问题，那么其实那个当下面有那个观众在那个吃鸡吃的那个很开心的时候，那么那个主持人就说哇真是有人是挨饿的啊。那么当然我看着这个吃鸡的话，那么有的想象了，有的人说他那个在那个拎着这个手绢的时候，那么其实就是一场白纸革命，那么那个白手绢拎在那儿了，其实就是白纸革命。那么我觉得这种解读呢，我觉得也是一种有不同的观众的解读。但是我觉得一种解读呢，是我们当知道在美国大饥荒的时候，胡副总统那么给美国人呢许诺说，我们每个人那个锅子里边呢都有一只鸡，那么烤鸡给大家吃。那么最后我们知道美国呢陷入这个大危机了，胡副总统呢那么是完全是那个失去了他的那个承诺的这个就是实现了。那么其实今天呢，那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小康社会到底能不能变出一个鸡这个戏法呢，那我觉得其实是很具有嘲讽意义的。那么另外呢，我觉得我们对这个政治的解读的话呢，其实当我一看到这个节目主持人呢他们整整齐齐的一个排在那儿了，那么我们看到这几个那个就是那个节目主持人呢我那个就是那个不能那个就是那个全部背出他们的名字了，一个麦提马凡输了，任鲁豫龙阳了，王佳宁了，那个傻贝宁了，我觉得其实你把他们的名字前头放在一起了，那我就读出了就是你妈任龙王傻，就是其实你看你妈任龙王傻，谁是龙王我们其实也很清楚了，那么谁在发傻或者谁在傻野，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解读了。所以我觉得呢，任何的公共产品我们都可以去解构它，同样的春晚，我觉得我们各种那个解读呢，也都可以那个合法的存在。
那个所以说这个这方面呢，像张博士和夏明博士的解读啊有一些差异啊。那么张博士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一个文化的意义啊。那么今年呢，是不是在北京呢啊，在向世界传播这个时候呢，让它传播文化的一个意义啊。那么这个东西是一种啊比较好的观点，就是说我们就是从文化意义上去解读啊。那么夏明博士呢强调的一点有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政治意味的这个比较淡的时候呢，往往认为它啊，它的反面就是它衬托出它的特别浓厚的这个政治的意义。那么我们的观众啊，那么对这个问题呢也有一些点评啊，这是来自我们啊推特网友的留言啊。那么陈教授说呢，春晚已成麻痹和舆论中国民众的麻醉剂啊，中共极大的利用春晚最高收视率来美化贴近自己。那么这观众呢是一个政治的解读啊，解读春晚啊。那么这个 Cherry Lee 呢，他说台上戏子着红妆，可令百姓万家哀，短短一个月火化要排队，死人要捂着。1962年是他说这是腊肉搞的人荒啊、人祸大饥荒啊，那么这是我估计他是批评毛泽东啊。1922年是习近平搞的啊人祸大瘟疫。那么这个 TJ 网友呢，他说呢，孤家寡人已经啊光着屁股坐上皇位，虚名不再需要了，落了重禄啊，蔫头耷脑装没事儿啊，这是这个三个解读。另外还有一个解读叫 Amber 啊，他说呢， 就谈到我们下面要谈到的问题，习近平这个提他的问题了。这个不提习近平和中共，是因为这三年来，尤其是突然解封呢，给全国人民产生了极大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创伤，是为了避免让人们内心潜在的愤怒联想到习和中共啊。那么整台晚会呢，以小冯精神大本营种花家开场，并且以这个主题贯彻始终，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浓度和愚民浓度最高的一届啊，而且直接针对年轻人。所以这个 Emma 这个观点呢，正好跟我们在海外媒体上看到的，就是说今年的这个春晚是这个啊政治浓度最低的一年呢，这个网友说是政治浓度最高的一年。那我们刚才夏教授谈到，就是这个低和高之间的这种一种啊关系。所以说这个习近平的问题呢，我们现在再回头来谈啊。在美国之音原来的报道中呢，就是说呢，把习近平放在了这个春晚的非常关键的这个地位啊。那么有一年的晚会呢，出现了毒捧习近平的现象，然后呢这个把心交给你，然后画面上出现了习近平的这个画像，那么大家就觉得这个啊中国的这个春晚的这个政治意味实在是太浓。那么真的是到今年北京准备放弃他的这个政治意味吗？所以我想追问这个张博士，你觉得北京有这个动向吗？
首先呢，在二十大之前，可以这么说，那个几年我也人也在国内。在国内的话，我们都深受体会到这个，就是说个人崇拜是到了极点啊。那么习近平也许就是他就是希望要有这种个人崇拜，因为正是有这种个人崇拜，对他来说是能造成一种气氛，使得他能就是打破常规啊，任第三届啊。那么这就是他的个人崇拜的这个可以这么说，是完全由他自己兴起来的，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这次二十大以后，习近平处理的各方面事情，这个不仅是党外啊，不仅是国外，而且是党内本身都看到这样一个人实在水准太差啊。那么从这点来说，也就是说这捧得很高的这样一种形象呢，一下子就落到地上，所以我觉得，所以这次春晚的可能整个环境本身也是，就是说是，顺应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谁也不想，或者是甚至觉得不感兴趣，对再去提倡这种个人崇拜，至少是习近平自己心里也明白，我不可能再去，也就期待着人家再来这么去搞这种崇拜，个人崇拜。那么这样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环境本身说明了一定的问题。同时我还是要回到这个我们刚才一开始讨论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春晚是不是该举行，举行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考虑，就是说现在这个疫情当中这死去的这么多人这样一种情况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一点呢，共产党在全面开放的时候，也就是说是在所谓躺平的时候啊，那么他根本没去考虑，就是说也会死多少人，或者说怎么来预防来防止这个死这么多人等等等等，可以说基本上没有采取具体的措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这么说，他的道德底线已经是几乎没有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这种思维还是很逻辑的，就是说假设说他不搞，因为这个死去的人这么多，他不搞春晚，那么这本身会引起人家倒是有一种疑义了啊，说是你看这个大家如果那就政府就会很怕，就是说底下人对这个这种负面现象特别重视啊，这是第一。但是呢，如果说官方专门提这个死去了这么多人的这种现象的话，那么他自己也会去惹事儿。所以我觉得他的目标，他的这个方法就是说是 就绕过这个课题，那么就是用春晚这个形式，就是说啊，好像我们现在形势大好，那这一切正常，就这么来举行的。
嗯，这个谢谢啊，就是这一次呢，就不仅啊，我们注意到就是说对习近平的这个题呢啊，这个浓度啊下降了啊，共产党没提，而且呢，有一个节目啊，叫这个坑那个节目呢啊，刚才这个我们谈它是一个文化娱乐的项目，当然这坑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一个节目啊。那么这个节目做完以后呢，连那个中纪委都发表了文章来谈啊这个节目里头反映的问题，甚至有人说这个坑这个节目呢啊是对中共的最高领导人的批判。我不知道夏教授你有没有听到类似的观点，因为这个是要专门看了才能谈的。嗯，
是，嗯，首先呢，我告诉大家呢，我这次是从头到尾看了。那么因为这次呢，嗯，特别的
哦，看了，所以你看正好点评，对，
是，而且因为我就怕你要求我来点评，所以说我必须看。嗯，对，当然了，嗯，因为是这次的那个春节正好是周末，因为往往其他的时候春节了，因为正好是我们开学嘛，如果又不是周末的话呢，其实没有时间的花五六个小时坐在那个电视机前，所以这是一个嗯。那么当然这个坑呢，我觉得当然我刚才那个也讲到，首先中国的艺术家呢，那么它是存在的，又不管我们喜不喜欢，那我还是认为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呢，它的基因池里边呢，总归会那个分发出了非常具有创造性的东西。那么即使就是说我们自以为我们很能干，但是我们离开了那个中国这个国家，那么跟我们一样能干的，或者甚至没有我们那个聪明的，他们也可以在那个体系下或者就是平台上呢，也可以干得了，甚至比我们在其他的地方呢更好。因为人的成长不仅跟自己的努力和基因有关系，同时呢跟环境平台呢也是有关系。那么所以我还是认为呢，这个时候欣赏中国的艺术家他的各种创造呢，那么不管你从个人，比如说你对郎朗喜欢不喜欢，但是我觉得从他的艺术创造过程呢，我觉得还是那个非常具有就是价值。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解读这个坑。那么我认为这个坑呢，对习近平呢，当然其实是挖一个坑。其实你如果那个从几个角度来那个解读，首先出现一个女局长，那么我们知道政治局里面没有一个女性，可是在这个整个节目里边最高的领导是一位女性，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春晚里边呢，其实呢女性的这个权利呢其实是非常那个上升的，所以有一种阴盛阳衰的感觉。那么我觉得对当下人们呢觉得就是你最高的上层女性都没有，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这个女性呢反而呢比较张扬。那么另外的话呢，你看到里面对话，那么你如果那个看的就是里边当这个就是那个就是一个主任在讲到什么东非什么大峡谷了等等呢，在这背这个书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那个女局长就说了，马局长应该是，那么他说了，你就不要在那就是那个吹了，好像谁没上过那个初中啊。那么所以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中国呢，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呢就是初中生呢，他特别敏感。你不提他的博士学位，不提他的荣誉博士学位，那么你要提他的初中经历了，那么他是非常敏感的。可是有的呢就是要提这个谁没上过初中，那我觉得这个是呢那个很尴尬的。那么另外呢，你如果再看到他那个背上挂着所有的这个锦旗了，那么也就是说在建成的时候就连带就送的，那所以你去看到当我们看到有些人在自我表演呢，把各种自我吹嘘的话搁在那儿，就是廉价的送给你的了。那么我觉得这些呢，那么具有就是我认为具有非常那个重要的政治含义。那么当然了，这里边呢，我觉得还有其他的就是那个题材了，你都可以看到了有很多政治含义。当然了，待会儿我们如果还想那个讨论其他的节目政治含义的话呢，那我再那个有机会我再说。
嗯，好，这个我们的这个网友啊，你看看，我们油管的网友的意见来了啊，这个陶剑啊。好多年不看春晚了啊，越看越政治化、脸谱化，让人恶心啊！像以前陈佩斯的吃面，多单纯啊，多美好。那么这个节目我们都记得啊。前锋啊，越穷的地方，越是愚昧的地方，才有人看春晚。贫穷和愚昧啊，是孪生兄弟啊。那么冷 Sir 张这个人的这个看法呢，跟我们的张教授的意见可能有啊不同啊。他说呢，包子啊，搞个人崇拜的时代只是暂时的搁置，不可能逆转啊！这是这个我们南市张的这个观点啊。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卢克斯啊，如果认真分析春晚每一个节目， 都可以分析出中共想要潜移默化传达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它是一个洗脑节目啊，它随风潜入夜洗啊，洗脑细无声。那么原来的春晚《天津平民生活》，现在的春晚就是中宣部的命题作文，满足的是领导的意志啊。你看看这个所有的这个观众的这个评论呢，都认为这个春晚呢是跟政治高度相关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张博士啊，就是说这个春晚刚开始之前就有人啊，海外的也有，中国也有会取消这个春晚。那么你们也提到这是个文化的现象，那么既然这个它已经不具有文化的现象，这个春晚呢是不是应该取消？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如果这个春晚是一种艺术创作的能够这个表现出体现出艺术创作，那就是说应该让它存在下去，这是第一。但是呢这点是肯定的，在一个威权国家，你像这个奥运会这样一个开幕式，到春晚这种都是它具有政治因素的，这点是肯定的，它一定要把政治因素放进去啊。那么至于这个艺术，也这么说不是不重要，也是需要的，就是怎么把这两者，它就是从那个我说的威权政府这个角度来说，它要就是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所以说如果期待一个春晚没有政治元素的话，那是一种梦想，就是在中国肯定是一种梦想，不可能的事情。我要回到就刚才那个说到这个个人崇拜的问题上，我觉得呢，就是说个人崇拜，我只是说现在是冷却了一下，并没有说消灭，而且习近平这个人本身他就是想做第二个毛泽东的，那么毛泽东的特点就是喜欢这个个人崇拜。那么我想他也绝对不会抛弃这个东西。
好，那谢谢我们这个啊张俊华博士的点评啊和对我们网友的啊意见的回应。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儿，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欧洲智库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博士和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美国两大高官准备罕见访华，美中关系是否涌现微妙的变化。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是美国之音1月2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1月20号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次活动中，当被问及美中关系是否有所缓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样回答说，我认为是这样的。按照拜登与习近平11月敲定的计划，布林肯于2月5号到6号将要访问北京，这是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18年访问中国以来首次美国国务卿访问中国。此外呢，美国财长耶伦也会在不久的将来访问中国。除此之外呢，中国新任外长秦刚1月21号在华盛顿奇才队与奥兰多魔术队的一场 NBA 比赛中，通过视频开展新的魅力行动，向观众发表一段农历兔年的贺词。美中关系最近是否突然出现回转的变化呢？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当前这种回转关系只是暂时现象吗？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啊上面几个重大的外交关系问题。那么我们两位嘉宾啊，我介绍一下，一位是欧洲智库的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博士，他来自德国。张博士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那个谢谢邀请。
另外一位嘉宾是来自纽约的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夏明的这个教授啊，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就是说11月拜登和习近平在巴厘岛会谈啊，那么这个会谈之后呢，那么现在呢是美国在总统排序的位置上呢，距第4和第5位的啊两位高级官员啊，一位是国务卿啊，一位是财政部长呢，都准备在未来呢很快的时间里访问北京啊。那么这是未来这个近5年来呀、啊、美中关系中啊比较崭新的这个现象。所以我想请问这个夏明教授，你看来是谁啊在这个里头呢首先放下了身段，从而让这种紧张的关系呢得以缓和，最后呢走向回暖的这样一个时期呢？
是，简单的回答当然是中国了，那个传递出了无数的橄榄枝。那么美国呢，那么必须要做出一个回应。因为如果我们看过去5年，就是上一次蓬佩奥国务卿访华以来，那么中美关系呢急剧在恶化，而且美国呢，那么其实是在越来越强硬。那么当然中国也在相应的那个回应，那么也在使用战狼外交。但是呢，那个经过3年疫情的这个较量，那么无论是在那个经济和那个防疫，在全球的外交层面，那么其实中国呢都遭受了巨大的挫折。那么面对美国的这个团结，尤其西方的这个团结呢，那么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呢，那么他现在在芯片战争上，那么也已经呢吃亏不少。那所以我觉得美国那个就是在跟中国这个较量的过程中呢，坚守了一种我们那个经常说的就是叫有原则的一种现实主义外交。那么这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呢，那么使得中国政府意识到他的战狼外交呢，那么已经行不通了。无论是在疫苗，还是在芯片，还是在全球的那个各种那个外交关系上，他对美国呢都还是有所那个期盼，那么有所那个就是那个需求。那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尤其是秦刚，在他任大使的时候，在他以后回国，那么担任外交部长以后，那你看他频繁的那么那个放低身段，那么以柔软的这种魅力外交来想给美国呢传递各种信息。那么所以人们就在说，那么这个 NBA， 那么我们知道 NBA 呢，那么是在中美关系上呢，其实在过去5年呢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毕竟那个美国的运动员呢，在新疆问题上，在香港问题上，那么对中国呢都有所抗议，都有所表示。那么现在呢，秦刚呢借这个平台，那么想就是跟美国那个就是普通民众呢拉近距离了。那么恐怕呢，也是给 NBA 呢那个开放出中国的这个市场，要回归到就是正常的话呢，那我觉得当然有人认为这就像 尼克松访华前的这么一个乒乓外交一样的。那所以我觉得美国那么作为那个就世界上的最大一个国家，那么就最强大一个国家，那么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这两个国家过去的这个交锋了，那么使得全球经济了陷入一种那个困境，使得全球的政治家和普通老百姓呢都那个捏一把汗呢，担心的这两个国家呢，两个巨人呢发生那个碰撞了，把大家呢都给损伤。那所以我认为美国的回应呢是非常积极的，但是我觉得这种那个双方的那个互动呢，那我觉得还是美国实力了和外交呢取胜的一个结果。
就是中共呢主动放低身段，那么美国是积极回应导致了这个关系的回稳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根据《纽约时报》的他的分析，就是说呢，是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巴厘岛的那一次呢见面的时候呢，大家没有谈民主和专制的对峙而是呢基于淡化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基于这个在正在走向对抗的这种关系，那么也是通过那样一个会面敲定了布林肯继续访华的这么一个访问中国的一个计划。那么布林肯呢在芝加哥这一次谈话之中也谈到，就是说我是拜登总统和习近平的那次会晤确定的这个计划的那个继续。那么张教授呢，您写了一篇文章在德国知识上发表，那么你注意到了这一次刘鹤副总理和财长耶伦在这个会见那你提得很形象，你说以至于因为美国财长呢为了赶飞机不得不结束这样一次会谈，好像美方很迫切想去搞这个会谈似的，所以说你进一步分析开始出了一些美中关系出现了微妙的这个变化，那你怎么看这种微妙的变化呢？
首先呢我觉得这里确确实实应该用上一个所谓的回暖这个词，是回暖，就是说本来就是说是中美关系是比较热火的那么后来呢就是凉却了甚至紧张了紧张到相当大的程度，完了现在又开始有所回暖。那么这回暖的意思呢，就是说我觉得应该看到，就是说是习近平一开始对美国有的一种这个就是一种幻想，就希望美国能帮助中国来实现习近平的所谓的赶超这个美国。那么这个想法在我已经说在他刚上台的时候他就提出了，那个时候我还在上海交大这个任职，那个我这个好多同事们就开始在研究所谓的他的理论，什么理论呢？就是说要他提出的就是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就是要跟美国，就是专门要跟美国，而不是跟其他任何国家。要建立一种这种大国关系，那么这样呢，就是他的当初的期待的很大，但是呢各方面的原因使得他的这种期待不能实现最后他就转向了俄罗斯那么同时呢又跟这个加上这个后来特朗普上台之后，就是把中美关系。那是弄得这个可以这么说是相当不太稳当。那么至于后来或者说现在这个情况，那么就更不稳当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呢，他在原先是就是想跟美国就是弄成一种所谓的正常的大国的关系的这个当初的这个情况下。走了一个圈子，现在又回来了回到几乎是回到原地，就是要重新开始。当然习近平的今天的习近平绝对不是这个是十多年前的习近平了，那么这今天的中美关系也绝对不是十几年的这个中前的中美关系，这点也是肯定的。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说就跟那个刚才夏教授所说的，就是说这实际上是双方都有一种需求那么中国的需求就更大一些。中国的需求主要的需求的这个来源就是它的经济，就是习近平必须在今年把中国的经济 要扳回来，至少要表现出一定的成绩，要不然他再这么下去，他这个当这个这个所谓的领袖好像是当不下去的。那么这是一方面，但是美国实际上这么说，我们客观的来说，对中国也有所求。那么这个具体的我想这个大家都明白，乌克兰战争啊，如果说今年这个拜登政府在夏天左右，在乌克兰战争当中投入了这么多的资金、武器之后，没有一定的表现的话，就是说是在战场上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结果的话，那么我想他在国内的交代啊，那么共和党对他的这个这个一些做法肯定也是会有想法的。所以呢，他就这个中国呢，在这个所谓的对乌克兰战争，可以这么说，有了相当大的影响。怎么大的影响呢？就是这就体现在，就是说，第一，美国必须拉住中国，不能让中国就是完全倒向俄罗斯。因为实际上这么说，中国现在从经济上是完全在帮助俄罗斯，这已经是对俄罗斯可以这么说，实际上也是一种支持他们的战争行为。但是呢，更主要的是，就是说，假设说中国在军事上也去支持俄罗斯的话，那么这场战争那可以这么说是很难收拾好，而这对美国人来说是绝对不利的。所以呢，我觉得呢，这就必须要跟中方有个说法，有个约定，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今年尽管我们一般的估计台湾不会出事儿，但是根据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每周这个去那个台海的这样一种干扰的话，那么这个情况可以这么说，走火弄不好就会出现，一走火的话，那就意味着很可能就要引起一场战争啊。那么这一点呢，也是美国必须要防止的。那么他的防止的这个做法就是说，是保证就是说台湾不独立，同时呢要跟中国要使得他们能够接受这种所谓现状，在这样一种情况。但是问题就是说，中国政府是不是会买他的账，这个问题呢我们到时候要看。
就是说，张博士的观点，简单来说就是说啊，美中两方都有需要，北京的主要的需要是因为经济的因素，而美方的这个需要呢，主要是因为乌克兰战争啊，需要拉着中国不要倒向俄罗斯，另外台海问题也是一个考量啊。那么这是张博士的解读，那么我想听听这个夏教授啊，就说这个美中关系，我们知道在安卡拉提的时候，那大家是捋起袖子在啊当面干啊，那么后来呢，高官呢也没有这个访问。那么为什么拜登总统在11月份巴厘岛见面的时候啊，会让这个美中关系啊突然回暖？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呢，那么美国的这个政界具有相当位置的国务卿和财长啊，相继去访问中国。那么你认为这里头有没有一个推动双方关系突然变化的一个核心的要素呢？
是，首先呢，我不认为中美关系呢在回暖。那么我认为呢，中美关系呢现在呢只是在那个止跌，因为它过去已经跌跌不休了。那么所以呢，就是刚才我讲到，对全世界呢确实造成一种担忧。而目前呢，全世界有更大的问题。那么所以我认为，美国真正的是作为一个要负责任的大国了，那么它必须呢就说很多事情要考量。那么第二呢，我不认为就是乌克兰战争呢使得美国呢对中国的那个需求呢更多。相反，乌克兰战争呢凸显呢，中国在乌克兰呢跟俄国冒险呢，那么加入到俄国冒险的这种行动呢，其实是彻底的那个失败了。那么所以当那个中国也意识到那个普京呢在乌克兰呢大势已去了，那么他那个投入了就是那个近200,000的部队去打乌克兰的200,000的部队，他现在呢已经失去了将近200,000的部队，而乌克兰呢已经扩展到了100,000的部队。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普京呢这个整个战争呢打的是非常的失败的。 那么所以中国政府也看得很清楚，以前对普京呢还有点期盼，那么还有点尊重，那么现在这种这个跟普京的这种期盼呢，其实呢也都被破灭了。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中国呢，那么会回过来跟美国呢，那么那个示好。而美国长期以来，那么他是在管理国际关系过程中呢，对俄国跟中国呢，都是在使用一种那个权力平衡的这个战略。那么所以呢，他要么用俄国来牵制中国，要么用中国来牵制俄国，他永远呢不想使这两个国家呢，结成一个就是一个死硬的这么一个联盟。那么所以今天的话，那你也看到美国在这个就是权力均衡上呢，其实呢也玩的也非常成功。那么现在就说美国对中国有没有所求，那么中国有什么东西给美国呢可以带来最好的就是机会或者就是利好。那么首先第一个，因为中国呢现在在换届，那么新的领导人呢，那么要到明年已经今年了，到三月份呢就全部就是那个在人大了就全部认定了。那么所以在这个中国人事那个换届的过程中，那么我认为美国的高官呢，当然是需要去熟悉面孔，那么需要去那个摸底牌，那么需要那个知道那个中国那个真实的他的这些领导人的一些想法、那些战略意图。那所以我觉得这种高层的访问呢，就变得非常重要。那么第二，美国呢，那么也面临着各种的经济的问题，尤其是美国，那么面临着全球了各个国家呢，今年是有三分之一的国家是陷入经济衰退。那么所以美国的话呢，它在这个管理经济问题上，那么它一定呢就是不希望全球的经济的进一步恶化。那么尤其对中国来说呢，如果中国真正的给全球呢带来新的这种冲击了，对美国、对美国的盟国、对全世界，尤其许多富穷国都不是一件好事。那么第三呢，就是说美国现在也在那个趁此机会了，也在给中国呢施压，要中国呢解决一些比如说债务问题，尤其是一带一路跟很多穷国的一些债务。那么我觉得对美国来说，这个时候做一个就是好人呢，那么当然是有利可图的。那么当然最后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想象，就是这是我的一个猜测了。那么美国呢，其实在经常那个需要钱的时候呢，那么他要那个通过那个政府来借债，而政府借债的话呢，如果有共和党来阻止民主党来进行花钱来征税的话呢，那么往往呢就是政府的话呢就会大举外债。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2008年，那么以后奥巴马这些，你可以看到当面对着共和党的时候，或者是克林顿面对着金里奇的革命的时候，那么都是这样做。那么今天呢，拜登总统呢面临着共和党又控制了下议院呢，那么我觉得对拜登总统来说，如果多一个就是谈判的砝码，如果就说在举债问题上，如果中国政府不是抛债，而是会手持美国的那个国债，甚至还会那个购进美国的国债，因为毕竟美元是在坚挺在上升。那么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对那个拜登政府呢都具有一些现实的意义。
好了，我们两位专家呢在美中关系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上的这个用词呢有差异啊，回暖和止跌啊。另外一个在美中所求方面呢，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的分析上呢，也体现出了差异啊，这是我们节目的价值啊。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就是我想请问这个张博士啊，就是说美国呢和中国呢那么布林肯呢根据他在芝加哥的这次讲话，是竞争和冲突这个背景之下呢，我们要加黄护栏。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需要去沟通啊，这也是我去中国的原因啊。那么假如这是一种回暖啊，那么这种回暖是不是暂时性的，它具有可持续性啊，这是人们特别关注的问题。
首先呢，我同意那个谢教授的说法，就是说美国和中国都必须现在就是在现在今年，特别是今年这个世界充满危机的这个情况下，就是要体现出大国的负责精神，那美国更是这样。那么这样呢，就是说是中美关系的缓和啊，或哪怕是暂时的缓和，也是对世界的这个局势是有利的啊。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要说的就是说是这个这种缓和到底是不是能够持久，这个问题就得看那个各个方面的了啊。那么应该这么说，美国现在这个布林肯这个2月初要到中国去访问，那么要谈一些什么问题，那么肯定大家都 数得出来的，这是要谈金融方面的合作，谈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谈粮食安全问题，同时也会谈到这个一带一路，刚才那个肖教授说了一带一路上的问题啊。那么这些一带一路也许习近平听不进去的，但是呢在其他问题上也许这个接受的能力还更强一些，那么这是我的个人估测。但是呢就是说在台湾问题上肯定要谈，肯定会谈，但是呢谈到什么程度这很难说。实际上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台湾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说习近平是也这个已经是咬紧牙关一定要在他的这一期的任期之内把台湾的问题解决的话，那么这个美国再谈跟他再谈也谈没什么用啊。那么这就看他就是习近平什么时候对台湾采取措施了啊。那么这点呢是肯定的，就是说美国现在至少是最起码的一种期待，就是希望中国今年明年你不要出事儿啊。如果是今年明年不出事儿，那本身也是对世界安全是地域的安全是一种贡献。那么问题就是说今后啊，那这个2024年之后到底怎么样，这些问题就很难说啊。应该这么说，现在从国内的中国国内的这个情况来看，这个要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趋势，特别在军方这一方来说，是很明显的啊。但是呢就是说就看美国能不能阻止这一场战争的发生啊，这个是对美国来说很重要。那么正是台湾问题也就决定了就是中美关系的缓和或者说暂时的缓和是不是能够持续。所以我觉得在是否能持续的问题上，现在是一两年也许这个，但是一两年以后这个情况就很难说了啊，这里就是说没有太大的保障了。
好，这个我们有两位油管网友的点评啊，正好跟我们当下讨论的问题有关系啊。南花花他说，只要习近平在舞台上呢，中美关系永远回不到40年前啊。目前的情况仅仅是保持经济联系，至于国之间只是保持大使级外交关系啊。另外一位陆克斯呢，类似也接近啊，他说中美因为利走到一起，利尽则散，现在没有什么利益能长久巩固啊中美关系。那么刚才张教授呢提到了台湾问题，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也是跟台湾问题有关系，就是说今年啊有两个问题呢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呢引发中美关系或者美中关系的一些大的变化或者是关系紧张。那么一个就是说这个美国的新上任的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啊麦卡锡可能要访问台湾，另外一位呢说啊蔡英文可能要访问美国。那么夏明教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啊，我给你一分钟回答这个问题。
是，我认为对拜登总统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跟共和党呢控制国会的一个讨价还价的一个砝码。那么我相信呢，如果拜登总统处理得好的话呢，那么不仅呢可以促成这些访问，同时呢可以在国内政策上呢赢得某些麦卡锡的某些让步。所以我觉得我们对那个政治家的观察呢，他不会只是单一的，他是有一盘棋呢，有许多的因素在促成的。
嗯。好了，这个我们啊夏教授啊给我省了点时间。那么我正好呢有几位啊我们的这个油管网友的这个留言啊，我给大家念一下。那么可能我们这个没有时间去回应了啊，那么我念一下啊。那么再有一位呢这个兰花花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对这个彭在州的这个命运呢表示关注啊，他说悄无声息誓死誓活，外界一点风声都不知道。那么在新年之际呢我们要关注一下他啊。另外一位呢这个推特网友呢基地啊，他说他回暖是不可能的，买美债根本不可能，就要让美国经济自由落地啊。那么桑尼亮啊，他说美国再触及上限的危机迫使财长耶伦访问和中国和跟联合会谈，高官访华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中国配合去解除美国的 经济危机啊，但中国不给他卖芯片，那么美国啊，中国会理会美国的需求吗？啊，这是这个我们两位啊推特网友的点评。那么今天我们两位嘉宾的点评就到此结束。我要感谢欧洲智库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博士和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参加今天的世界大家谈。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呢，我们要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严查春节涉疫谣言造成新的混乱和恐慌，疫情眼未结束，2023年要密切关注哪些趋势。网友呢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前开始与我们进行互动。最后呢，要感谢我们的观众收看今天的节目并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在此再祝大家新年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